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一场那个演讲。那今天的话，就是说我们主要会讲一下怎么样子在不同的价格段来去设计不同的那个 Windows 平板，来达到就是说最大限度满足我们不同客户的这个需求。我叫顾雷，来自Intel 在上海的研发中心。那我在 Intel 这边的话，也主要负责Intel 跟的平板设计，以及 Intel 跟微软的一些合作，来去怎么样去制造最好的 Windows 的平板。那么今天的话，待会还会有我们另外两位同事来自 Intel 上海的王涛同学，还有王涛同学他是那个非常资深的系统工程师，在平板设计上面有非常多的经验。那么另外的话，还有位来自我们合作伙伴微软公司的何明泽同学，不好意思，我老是记不住你的中文名字Julius。那么他会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我们 Intel 跟微软之间是怎么样子去一起去合作，然后去帮助大家一起去设计一个合适的一个 Windows 的平板。那么好，那么今天的话主要会这是一个 Intel 的一个 legal claim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话主要会分这样子四个部分。那首先的话呢，我们会讲一下 Intel 适合 Windows 平板的一些我们的灵动系列，英文叫 Atom 中文叫灵动系列的我们的处理器的一个 roadmap。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大体上会介绍一下由王涛同学会跟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去设计一个价格合理的 Windows 平板。那么这中间会需要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需要考虑一些什么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讲一下Intel 跟微软是如何合作来去把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平板推向市场的。那最后的话，我们也会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是如何把一个Windows 基于 Intel SoC 处理器的一个平板从其他操作系统迁移到 Windows 操作系统。那么这中间我们碰到了哪些困难，那么我们又是怎么解决这些困难的。OK。好，那么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Intel 灵动系列的平台能够使用 Windows 平板的灵动系列平台。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设计过 Windows 的平板的话，那就知道在今天如果你设计一个 Windows 平板，那最主要的用的就是我们 Bakel 系列的处理器。那么我们 Bakel 系列的话，目前来讲主要会有两个大的平台，一个叫做 Bakel，一个叫做 Bakel Entry。 如果说你在另外一些场合可能会听到说叫 Bakel T 和 Bakel CR 这两个平台。那么我们的 Bakel 平台是面向主流和高端平台的，它的性能会非常的好，是一个适合的灵动处理器。我们 Bakel 的 Entry 平台，它是一个相对面向我们的低端及入门级市场，那么它的性能也性价比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如果说是目前市面上你如果看到就是京东上去买平板的话，有相当多的平板都是基于我们这个 Bakel Entry 这样子一个平台。那么 Intel 是属业界比较少有的几家公司，我们同时会提供就是基带芯片和处理器芯片的公司。所以呢，我们的 Bakel 平台每一个都会可以相互会搭配 Intel XMM 系列的基带芯片，包括支持 3G 的，支持 4G 的，支持 LTE 的，那么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芯片可以去提供。那么这是今天我们现在的情况。那么到今年或者说明年，那么 Intel 还会有哪些动作呢？那么在灵动这个平台上面的话，我们还会提供陆续去升级我们的产品，来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性能。那么在中高端市场的话，我们会有Atom 的 X5 和 X7 系列的处理器。那么是最近在巴塞罗那，我们也去宣布我们的 X5 和 X1 系列处理器。那么如果说你对 Intel 平台的比较了解的话，那么它的原来的内部代码名叫做 Cherichel。 那么 X5 和 X7 这两个平台是 Bakel 系列平台的升级版本，那么它相对于 Bakel 平台来说，它在性能上面会有非常大的提高，特别是在图形处理能力方面的话，会有成倍的这个提升。那么它是基于 Intel 业界领先的14纳米，真正意义上的14纳米 技术来去制造和生产的。那么它在不管是在性能上面，还是在省电上面，还是在这功能集成度上面，相对于我们前一代平台都会有非常大的提高。那同时英特尔还会提供 X3 系列的灵动处理器。 X3 系列的话跟我们原来的 Bechtel 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个集成基带芯片的处理器，也就是说你用这一个家族的处理器的话，那么它直接就可以去支持3G 或者 4G 以上的那个处理。那么这样子一个处理器的话，以前如果说你们了解 Intel 的 roadmap， 那么它的原来的代码名叫做 Sophia。 Sophia 它是一个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我们会陆陆续续把 Intel 最新的一些技术都加入到这个平台里面去。那么到时候的话你会看到它并不是仅仅说是一个芯片，它可能会是一个家族的一些各种芯片。那么我们也会跟很多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推出Sophia 不同的 Sophia 的处理器。那么这个是基本上你在如果说今明两年的话，你可以看到基于 Intel 灵动平台我们将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主要会分为 X3、X5 和 X7 这样子三个系列，那么也便于大家，也便于我们的用户去辨识不同的芯片它所处的这个价位或所处的这个针对的用户群。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谈一下说，为什么你如果在设计一个平板的时候为什么应该会选用 Intel 的平板，那么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可以用来制造 平板设备的这个处理器来说， Intel 平台它主要的优势在什么地方。那我这边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我讲优势的话我可以讲个半天我都可以讲，但是的话我觉得主要我分析一下的话可能会有这几个。首先呢，Intel 是一家业界领先的处理器的制造平台，那我们这处理器应该来讲它的性能和方面的话都是在业界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那么我们也是业界第一个推出64位的移动处理器的这个厂商。所有的 Intel 目前的那个处理器都是 Atom 系列的灵动这个系列处理器都是支持64位运算的处理器。那么 Intel 也在移动这方面的经过了几年以来经过了大量的投入。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在 RT 业界的话， Intel 在研发上面投入可能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业界最大的一个投入最大的一个公司。那么我们的芯片灵动，特别是灵动系列芯片在省电方面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那么同时你去购买或者使用 Intel 这个平台的话，你不仅仅是说 Intel 就给了你一块处理器然后让你自己去开发，Intel 还会帮助大家一起做很多的设计和提供很多的解决方案。那么比方说 Intel 有很多很先进的技术，比方说我们的 3D camera 3D 摄像头技术，那么我们的无线充电技术，类似这样的一些技术都会是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在你的产品里面进行集成来提高你产品在这个市场上竞争度。那么 Intel 也可以同时提供那个基带芯片，也就是说你在设计的时候不用去考虑说我应该跟谁的基带芯片去匹配， Intel 提供一个完整解决方案给大家，你去设计不同型号针对不同市场的芯片。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也不用太多说的就是刚才我讲 Intel 是业界最最领先的提供投入在研发上投入最多的这个 IT 公司。那么我们在特别是在处理器的制造我们的工艺上面的话那也是非常领先的。那么我们有是那个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推出第一款真正基于14纳米处理器技术的芯片。那么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技术能够给大家带来越来越多能带来更好的性能更省电的能力，以及最终就是说它的价格也会是最最优惠的价格。那么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说这只有采用 Intel 的平台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比方说如果说你想设计从小的手机到平板，小平板大平板二合一的处理二合一的系统或者是高性能系统，不管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器方面的需求，那你都可以从 Intel 这边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觉得这些是Intel 在这个平板或者在其他你移动计算领域那一些优势所在。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 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会后面会发一些篇幅，主要会去介绍一下如何去设计一些啊、低端的入门级的笔记本平板。那这边的话，我可以介绍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一个这件事情。那么可能这个话讲起来就有点长啊，那个在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去追溯到计算机发展的最开始。那么它是一个刚开始我们知道，就是它是一个以主机，比方说大型机、小型机为主的一个时代。然后呢，到了第二个时代，可能就是以 Intel、微软这样的一些公司一起出现的一个个人电脑时代。那么从第一个世代到第二个世代，我们会发现它的电脑它的处理能力是不停的提高的，它的用户量是呈指数级的增长，而同时呢，它的可移动性以及它的价格也是呈指数型的下降。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到了第四，可以说是在差不多在第三个世代和第四个世代交汇的时候，第三个世代标志的是 以可移动性的设备为主的一个世代，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我们用的平板，那么它的便携性比起个人电脑来说的话，又有了非常大的提高，那么价格也有了非常深刻的大的一个变化，它价格也是越来越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所在这个 IT 业界，它的趋势就是说东西我们的设备会越来越小，计算会越来越分布，然后呢它的价格确实越来越低的。所以呢，这样这个市场需求就带来了对平板这个市场，对我们设计移动设备带来这几样需求。首先我们的用户说，我需要一个设备它是越来越容易便携的，它要轻要薄要携带方便。同时呢，他也会说，但是你的电使用时间要长，你不能说我轻薄了以后很快就耗电就用完了。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做那个新这做 IT 设计的就知道，如果说你要轻要薄要用要省电，那就必然带来什么，它的性能会有影响。但是我们的用户说不行，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我们的应用会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啊，今天我们要能够播放视频，要能播放高清的视频，那么我们要有能玩高端的游戏，我们要玩很多最新的啊、应用，那么这些都标志着说它的处理性能越来越高。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来自用户的一个反馈，他说他需要的是一个便携的、轻薄的，但是呢性能很好的，价格也要比较合理的一个处理设备。那么这就是我们来自用户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从用户角度的话，我一看到就是随着每一个世代的变化的话，使用电脑的人他会越来越人会越来越多。第一世代的时候，只有最最高端的专业人员才会去用啊这些计算设备，用计算机。那么到今天的话，我可以讲就是说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去接触到一定的啊移动的计算的设备，甚至呢用户也会越来越年轻啊。到今天的话，我们甚至有很多小孩他在学会写字甚至学会说话之前就已经学会用平板了。那么这样子一个时代就代表说我们必须要符合这样的一个客户群的变化，来去生产一些移动设备能够去满足这些需求，特别是一些平板设备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那最后还有一点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市场需求，随着我们用户的需求的变化，那么我们很多的公司它的思想方面也会发现一些很多革命性的变化。那在去年微软宣布说九寸以下的电脑它的 Windows 都会免费提供，那么就在昨天微软又宣布说我的 Windows 10会免费提供给所有的用户。那可想而知，这样子一个变化对于像微软这样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为什么讲呢？大家知道微软公司它是靠什么起家的？它是靠卖 Windows 起家的，它就是靠卖一个 Windows 的许可证来起家的。那么这样的公司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革命性变化，说 OK， 我现在我不再追求说靠一个一个 Windows 来赚钱，而是说我要去帮助我们所有的用户去使用上 Windows 10。那么同样在 Intel 这边我们也会有类似的变化，那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去生产合适的笔记本、合适的平板， 然后呢用在价格非常优惠的价格上面是能够去用上。那么说明就是说很多的公司不管说从业界来说的话，我们都在发生一个非常根本性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这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再靠卖一个单个电脑，不再追求靠单个电脑去赚钱，而是说我们要赢得整个生态系统。我们要 Intel 啊，不管是 Intel 还是微软啊，还是我们各个在座的合作伙伴一起，我们要去赢得这样子一个市场，而不仅仅是在于说靠卖一个单个处理器来赚钱。那么这个我相信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的话，那么我会有请我们的王涛同学会大概介绍一下怎么样子设计你的平板电脑来满足这样子一些市场公司战略方面的一些变化。谢谢。
好，谢谢顾雷。我再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来自那个 Intel 公司的系统工程师，我的名字叫王涛。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有我会制定 Intel 的这个泵，并且发布 Intel 的泵。另外一个是我会支持客户做他产品的规划，这是我的主要的工作内容。让我们开始。在下面这个章节我们会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通过规划我的产品的配置，如何通过选择不同的元器件提供商来改变或者说调整我们这个平板产品的这个设计成本，并且影响到最终的这个销售价格。下面会提供一些那个价格的一些信息，但是我想提醒的是，这里只是做一个参考，因为价格的信息会发生变化，根据各种各样不同的因素，比如说市场、时间，包括其他很多因素，价格会发生变化。所以大家下面看到的价格因素，价格的这个数字，仅是作为参考。首先我们通过一个饼图来显示整一个典型的平板电脑成本结构。整个圆盘代表的是一个平板电脑的最终零售价格，其中红色区域显示的是所有的材料成本，其他的部分显示的是所有的非材料成本，利润，包括税等等。那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这个材料成本，红色区域内。我们根据这个不同的子系统和这个不同的元器件做了一下细分，我们列出了占比比较大的一些子系统和元器件。首先包括我们的这个处理器 SOC， 包括这个液晶屏模组，触摸屏模组，摄像头模组，存储器 eMMC， 系统内存memory。包括这个PCB 本身的价格和所有其他的电子元件，电池和所有的这个机构部件，这些子系统都占据了相对于比较大的一个比重在所有的这个材料成本里面。那通过调整这些比重较大的这些子系统和元器件，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我们这个产品的最终的成本和影响到最终的这个零售价格。那如何去调整这些子系统或者是元器件？有两个方式，下面我们会和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个因素是通过调整这个系统的配置，也就是说调整系统的 feature， 我们可以改变整个系统的平台定位以及它的成本。另外一个第二个因素是通过选择不同的元器件提供商，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去调整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成本和最终的价格。下面一页是我们的第一个因素，调整系统的配置。我们这边设计了几个例子，设计了四个不同等级的平板电脑，包括主流型十寸，主流型八寸，经济型七寸，入门级七寸。让我们从主流型十寸开始，它的一个参考的 主要的系统配置包括一个 10.1 英寸 1366×768 的屏幕，两个摄像头分别是500万和200万，可以拍摄 1080p 的影像，性能是主流的。它带着两个单元的30瓦时以上的这个 battery 锂电池，它可以 support 这个 docking station 扩展坞站，是带着键盘形式的，而且可以扩展很多这个 I/O 口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两天谈的比较火的，比如说 2-in-1 的 detachable 或者 2-in-1 的 convertible， 都是属于这个类型。那它额外的一些功能包括 NFC 进场通讯，可以做一些电子支付。那它的一个参考的材料成本$156，参考的零售价格$249。让我们从这个主流十演变到主流八，我们做如下的一些改变。首先，我们把十寸的屏幕减为这个八寸的屏幕，1280×800的分辨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21的减少。由于这个尺寸的减少，从十变成八，我们的这个触摸屏模组也会有成本上的减少。我这边列出来一个二作为参考。我们把camera 做一些改，这摄像头模组做了一些改变，原来是500万+200万，现在变成200万+30万，我们可以节省$6，我们移除，我们减少了 battery 的这个容量，把两个单元变成一个单元，我们移除了这个扩展坞站 docking station， 我们移除了这个 NFC， 分别我们可以看到$15、$15和$1.5的减少。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主流型八寸的一个平板电脑，它的材料成本参考$95，零售价格参考$149。然后往下走一个经济型七寸，我们继续减少屏幕的尺寸，从八寸变成七寸，但是分辨率保持不变，1/2×8。我们把后面的200万摄像头去掉，只保留前置30万。我们把这个 GPS 去掉，然后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节省，是把系统内存从2GB 减少到1GB。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可以带来$8的减少。所以一步一步，我刚才提到，比如说这个屏幕模组。$4，触摸屏模组$1，摄像头模组相关 GPS 相关分别是$2、$1.5。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经济型七寸，参考的材料价格$79，参考的这个零售价格为$119。那最终的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做一个$99的一个平板电脑。那我们继续在这个系统配置上面做精简，比如说我们选择了这个1024×600的这个分辨率的屏幕，我们选择相对于比较低性能的这个 touch， 这个触摸屏模组是支持这个五点的 touch， 我们移除了额外的一些传感器，比如说陀螺仪传感器。和那个eCompass 这样的电子罗盘的传感器，仅保留我们的这个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我们选用更低端的一些 ID 和这个机壳的设计。我们减少 battery 容量 ，maybe 或许这个 battery 已经靠近11瓦时，10瓦时这样的一个容量，为了减少我们的成本。但是用 Intel 的平台，我们用这个11瓦时仍然能达到很好的这个。这个 battery life， 那数字我可能就不再说了。这里我们有一个逐步往下降的降的趋势，一直降到这个$66的材料成本和$99的这个零售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五六百块钱。这个是我们的例子。其实往左和往右，我们可以继续做扩展。比如说我们选用更高规格的屏幕。选用这个更高规模的摄像头模组，增加这个系统的内存和 EMC 的空间，选择更快的 WiFi， 包括加入这个 3G LTE 的支持，包括大家这两天可以听到我们这个 3D camera， Intel 的 RealSense 的 camera 都可以加到这个平板里面去。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主流型平板往这个 高端的平板去推。那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精简我们的系统配置，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更高集成度的那些平台，比如说顾雷提到的这个 Sophia 的平台，我们可以进一步降低我们的这个整个平台的材料成本和进一步降低它的这个零售价钱。这个$66，应该这样来说 ，Intel 包含了整个平台硬件、软件所有的这个成本在内，但是 Intel 在里面的芯片价格是赚多少，这个可能要和 Intel 的这个销售和 FAE 去讨论。那$66是已经是我们实际在这个全球的大公司也好，我们在深圳的这个 CTE 的 customer 也好，都已经实现了一个设计了。OK。我其实这个整个例子是基于我们现有的这个东西，也就是顾磊刚才提到的2014年的这个平台 Baytrail。或者说准确的说是 Baytrail CR， 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大家选用这个Sophia 的平台，我们会有更高的整合度，我们可以把价格再往下做。如果大家去选择我们的那个叫Core M Cherichill 或者是 Core M 那个Braswell 啊 Skylake Haswell 这样的平台的话，我们会继续往上做。这里没有，对。OK， 好，我往下走。最后，如果我们有时间，还是可以有一些问题和回答。这里是第二个因素。刚才提到是我们调整系统配置，这里我们第二个因素是讲我们通过选择不同的元器件的提供商，仍然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进一步调整我们的价格。大家知道全球有很多的元器件提供商，他们的自己的根据自己的这个产品定位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个定价策略。我们这边还是依然是一些例子，就是说通过在我们希望在这个牺牲有限的性能和这个系统配置的情况下面，通过选择这个不同的元件提供商，可以进一步在每一个这个子系统上面做一些价格的优化和调整。我这里是一些例子，比如说我这个显示器模组，拿这个8寸这个尺寸来说，如果你选择不同的元器件提供商，我们可以看到$2到$5的这个差异。拿这个8寸的整个触摸屏模组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见到$5到$7的差异。那如果是1GB 的 DDR3L， 或者是这个16GB 的 EMC， 选择不同厂家的这个元器件，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个$1左右的浮动。Camera 就是这个摄像头模组，也是我们这里举了一个500万和另外一个200万的例子，我们觉得都有观察到有$2左右的差异。WiFi 也是一样，我们举了一个1x1这个单通道的这个 WiFi， 我们看到从元器件提供商 A 如果转换到元器件提供商 B，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2的这个减少。 Audio Codec 不多，但是因为比重本来就不大，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0.5的减少。 Battery 也是我们选择一个国际最著名大厂的一个 battery， 包括我们选择这个我们本地的一些这个 quality 也很好的这个 battery， 我们也可以见到一些差异。sensor 的话，在我们把所有的 sensor 都加全的情况下面，我们通过选择不同的提供商，我们可以看到有$5左右的差异。这些只是一些例子。那我这边要说的是 ，Intel 我们有一个 PCL， 所谓的 Platform Component List， 也就是大家习惯上把它称之为这个 BOM， 这个在Baytrail、Cherichill 和其他的 Intel 平台上面，我们都会发布这个 Intel 的这个 BOM， 我们会把所有验证过的 component 都加到这个 BOM 里面来。如果大家最近看到我们这个 Baytrail、Cherichill 的这个 PCL 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范围已经是相当广，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相当广、这个相当大的一个表格，这个 list 能够给大家在规划产品和选择元器件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自主性。 自主性和足够的灵活性，可以去根据你们产品的定位，然后选择不同的这个元器件。谈到这个 Intel 的这个 PCL Bone， 从这个2012年开始到经过2013年、2014年，我们在做不断的扩大。我用圆圈表示这个范围，事实上这个圆圈既代表了我们这个元器件的种类和数量，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支持的、enable 过的或者验证过的这个元器件提供商的种类。我们一开始从这个什么都是那个国际大厂，很好的这个很高品质的这个元器件，现在已经扩展到我们涵盖了很多 CTE 的这些的 local 的这些 vendor。那2015年我们继续会把这个计划做下去，我们会深入和我们这些合作伙伴元器件提供商做进行合作，然后支持和鼓励整个业界的力量来开发这些设备驱动。所以我这边不再用圈，用这个云形的这个图样。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我们这个所谓的开放的 open bone。那我们相信，当我们这个元器件选择的范围足够大的时候，会给整个业界带来相当多的好处，比如说这个充分的竞争，降低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系统规划者和系统这个我们的客户能够很灵活的去选择它，无论是他想要选择哪一家，他都可以从我们的这个 PCL 里面做选择，提供足够的这个灵活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目标。那我下面一页会解释一下我们怎么来完成这个目标，我们现在已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和我们下来的一些计划。整个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 Easy Pass， 这个是服务于 Intel IA 移动平台一个计划的总称，包括下面的一些领域。首当其冲那就是 Intel 和微软的合作。我们Intel 微软会联合举办一些 training， 在这个 training 上面，现场我们就会支持帮助我们的这些合作伙伴零件商开发设备驱动。Intel 和微软会联合举办峰会，去展示我们现有的成果和接下去的计划。Intel 和微软会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软件架构，让大家更容易的去开发设备驱动。这里是我们的所谓的 Ecosystem Enabling Lab， 也就是生态系统开发实验室。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目前这个实验室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500平方米。那这个实验室是开放给所有我们的这个partner， 我们的合作伙伴元器件提供商，开放给我们所有的客户 OEM、ODM 和 IDH， 大家都可以去我们的 lab 做你想要的开发和验证的工作。那这个生态系统开发实验室会提供 lab 的环境，会提供我们这些硬件测试平台，Intel 和微软的工程师也会在这个 lab 里面协助大家做这个驱动开发、做测试、做这个调试，甚至包括一些认证，都会在这个 lab 里面我们可以支持的。那在过去一年里，在这个 lab 的工作下面，基本上每周我们有超过10个新元件被验证过，加到我们的这个 PCL 里面去。Intel 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软件，帮助大家做开发和生产。我举几个例子，这里只是一些例子，我们会有更多的。SysConfig 是帮助大家自主的去配置系统，然后自动的去产生平台的封位，或者说是平台的 BIOS。IMT 是 Manufacturing Tool， 是我们开发的一个软件，提供给提供给这个生产商支持这个生产线的测试。这个是BSP Builder， 或者说可以说是 Driver Builder， 或者是 OS Image Builder。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让大家自主的去登录上去，从这个自主的去配置系统，然后自动的由这个系统去产生这个 Device Driver， 设备驱动，包括产生这个整个系统的这个镜像文件给大家做开发使用。这是软件的部分。我们也设计了一系列的硬件参考线路，这边也是举两个其中的例子。一个是所谓的 Modular Core Logic， 这个是一个硬件的参考设计，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它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参考设计，包括了最核心的这个 SOC、EMC、Memory、PMIC， 大家可以直接去 copy， 减少这个开发的时间、周期和风险。那另外一个目的，这个平台有一个标准的 IO 版，它是提供了这些标准接口，大家如果要开发额外的不同的任何的这个外围器件，仍然可以用我们这个开发平台。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modem Y1 相关的一个 COB 的 modular design， 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大家直接 copy 我们的这个 design，不需要，就是减少了一些风险，比如说大家要把这个 Y1 相关的线路直接做到主板上面去，其实还是有些开发和 certification 的一些这个工作和风险在。我们这个会提供一个 reference design 给大家。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就是说我们发现大家在使用传统模组的情况下面，占据这个系统空间过高过大的问题。我们这个我们的modem 的 COB module 了，解决了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可能这边简单回到一下我刚才提到这个 Intel 和微软将会举办这个已经举办去前年已经举办去年举办过的，然后今年我们会在4月14号在深圳举办我们2015年的Intel 和微软这个生态系统开发峰会。我们在这个峰会上会更具体的介绍我们整个这个生态系统开发的这个现有的成果，我们2015年整个的计划，欢迎大家到时参加。下面我请那个我们的微软的同事Julius 和给大家分享一下微软对于生态系统开发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和见解。
谢谢 Ted。所以关于Ted 刚刚有提到峰会，那我再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计划是在四月中，就是14号的时候，应该是在深圳，然后当周的礼拜，我记得如果没错的是17号在台北，所以在深圳、在台北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平板电脑生态系的一个峰会。那到时候我们在里面可能会有更多 content、更多 detail share 给各位。那我想今天很高兴 Intel 邀请我来这边分享一下，就是。至少是在过去一整年以来Microsoft 这边跟 Intel 这边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很多合作，来让整个平板生态系统更发达，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元件可以选择。那我想分享一下个人经验，我大概是在前年吧，我记得我前年第一次从台北飞上海去Intel 在上海的 campus 去 visit Ted 他们 team， 然后我们想跟他谈怎么样去合作来enable 更多的 component。 那我记得那时候的 PC 有只有短短的几页而已，事实上上面没有多少 component， 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是 support Windows。 那各位可以看看最近的 PCL， 最近 PCL 我相信我们有超过好几百个 component 已经在上面了。那 Windows 的我想其中 coverage 应该超过 90%。 对，那这个大概说明了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努力的方向。那我也记得在一开始我参加几个 Bay Trail T 的 project， 它的零售价格差不多是在300块到400块美金中间，那是一个很 premium 很高端的一个平板的产品。那在2014年的 holiday 的圣诞节的假期，在美国零售价格我们已经可以看到99块美金的平板电脑，是 Windows 的平板电脑，然后 run 着Autumn 的处理器在上面。对，所以我想这些努力呢，大概说明了过去一年来我们跟 Intel 合作的部分。不过我想这边我很快就 highlight 一下我们整个跟 Intel 合作的一个流程，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接下来所有的合作伙伴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这样的流程，不管你是 IHV 你做的是元件也好，或者你是OEM ODM 你做的是 system， 我想在每个不同的 process 里面各位都可以在里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对，好，所以在 Component Enable 这边呢，我想跟 Intel 呢，我们有许许多多不断不停的 workshop。 我记得我一个月可以飞上海30次，不停的 workshop， 然后我们可能针对不同的 category 不同的类别，比方说摄像头， 比方说传感器，比方说内存，我们都有不同的 workshop。那 workshop 里面可能提供不同的不同的训练啊，或是我们有不同的 practice lab 来帮助我们合作伙伴开发他们的 driver 或者是过一些验证的工作。那另外我们针对比较specific 像是 Wi-Fi Bluetooth， 我们也有像是 Miracast 的 debugging 跟 validation。 那或者是刚刚 Tail 提到我们在上海在台北我们都有 open lab 可以来帮助合作伙伴去开发他们的产品。那另外在 Turnkey 的参考设计部分呢，这边在去年我们有 MRD 是基于Bachelor CR 的平台上面做，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参考设计，像是针对新的 Treasure 平台或者甚至 Sophia 的平台。那这部分呢，我也会有不同的 workshop 把它 power on 到 Windows， 那甚至我们会上面做一些基本元件的验证，那可能有搭配不同的 AVL 在上面。那最后呢，可能各位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图，所以我们在台北呢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workshop， 是针对整机的整个平板的系统。那这部分呢，我一下子都很难数出来去年有几次，不过我想大概我印象中最近就大概三四次的 workshop。 那像这样的 workshop 呢，我们会邀请 OEM ODM 的伙伴带着你的机器参加这个 workshop。 那在 workshop 里面呢，我们会有 join 的 validation， 一起去 run 一些 WCK 的测向。那我们会有 join 的 debugging， 一起去 debug 一些可能连目前已经找到的 failure。 那微软跟 Intel 的专家同时都会 join 这样的 workshop。 对，那另外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 platform enablement training， 那会提供各式各样不同 training content 给各位，就像是四月的这个峰会，我们也可能会提一些Windows 10的 driver development 相关的议题在这边。所以我想借由这样子的一个 process， 那我想我们可以跟 Intel 一起携手，给帮助各位合作伙伴呢，可以做出更多更超值的平板的产品在这里。OK，
好，谢谢 Julius。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分享了我们 Intel 跟微软是怎么深入的合作，然后把一些平板能够帮助大家生产各种各样不同的平板。那么这边的话就承接刚才那个 Ted 跟 Julius 两个人讲的，那我接下来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是 Intel 和微软是怎么合作，然后呢把一个 Intel 基于 Intel 的一个平板迁移到 Windows 的这个平台上去。那么这个故事的话可能又要讲一下讲这个故事的话可能又要讲一下这个过去的一些事情了。这个可能不是到像刚才一样讲到几十年前啊，就在一年前或者说是一年半以前的话，那么我们 Intel 大家已经看到，就是说业界有很多人在设计廉价的 Windows 平板廉价的平板，当初的这些平板都不是基于 Windows 平台的。那么 Intel 我们也一起跟很多厂商合作设计了一些平台，那比方说我们设计了一个这样子一个 平板，那么它的硬件配置是什么样子呢？它是用 Bachelor CR， 刚才讲的 Bachelor Entry， 然后呢它是一个七寸的屏，1024×600的分辨率，然后呢它的内存是1G， 存储容空间是 16G。 那么在今天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设备啊，到处都在。那么当初在一年前我们来看这个设备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这个设备上面不可能跑 Windows， 因为它的硬件的要求，它的内存太少，它的那个硬盘空间太少，它的分辨率太低，不可能跑 Windows。 那么刚才的 Julius 就跟我们 Intel 工程师一起坐下来说，哎，为什么它不能跑 Windows？ 既然它能跑其他操作系统，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上面也跑 Windows 跑起来？那我们当初列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这边列了几个，只是一些小问题，其中几个啊，我们其实当初有个很长的一个列表，说哎，这样的系统不可能跑 Windows。 那么微软跟 Intel 我们就坐下来，我们仔细去看说为什么不能跑，有没有可能让它跑起来。最终的话双方都做了很多努力，比方说微软这边它修改了它操作系统，能够让它操作系统在低内存只有 1GB 内存的系统上，在低硬盘空间只有 16G 硬盘空间系统上能够很流畅的跑起来，而且呢用户体验还会很不错。 那么英特尔这边我们也做了非常多努力，我们去研究我们的这个硬件性能，研究修改我们的firmware， 然后呢修改我们的驱动。比方说我们做了一个改变，从我们的驱动层做了一个 scaling， 就是它原来是1024x600的，我们把它虚拟成一个1280x768的系统，这样的话能够把 Windows 8能够很好的跑起来。那最终我们发现这样的系统实际上你真的用起来用户体验还不错。那么这通过这样子一个很紧密的合作，微软这边也花了很多努力，我们 Intel 也花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呢我们跟我们合作伙伴一起，然后呢我们最终把这样的一个产品在相当快的时间内做成了一个 Windows 系统。那么它的零售价格在当时是零售价格是$99。那么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合作之后，我们不仅仅是说把这样的合作只是作为一个例子，那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经验总结。经验总结让我们发现，哎，这样的做法其实对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为什么呢？他生产同一刻，他可以重用他以前的设计，不用重新再去开模，不用重新再去做设计了，只要是说跟原来基本一致的一个硬件系统，那么他就可以把 Windows 装起来。甚至我们也做过一些私下一些研究啊，就发现如果说一个用户来说的话，同样的系统装上 Windows， 用户说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系统会更好卖一点。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也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带来了更多的销售机会，在它的成本没有太大增加的情况下增加了很多的销售机会。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合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基于英特尔平台做这个操作系统的迁移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 Intel 有非常多的资源去支持这样子一些合作，那么我们 Intel 的所有的系统它都是基于 UFI 这样子一个BIOS 的平台上面。那么通过 UFI 把硬件层和操作系统层相互之间的一些纠葛给抽象化出来，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迁移工作相对会比较简单。那么通过这样子一些合作啊，最后我们会发现在我们 Intel 平台上实际上可以跑不同的操作系统，然后能够非常非常流畅的跑去 Windows 的这个平板。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经验共享出来，然后刚才那个我们太太也讲过，我们共享出来之后作为一个参考设计 提供给我们广大的客户，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参考设计基础上根据我们 Intel 测试过的所有的不同硬件种类进行选择，然后去制造你心目中最好的最性价比最高的平板。那么从这样的价格的话，其实我们当初设计出来的话是在99到129，其实实际上现在的话刚才那个泰德也讲，通过不同的设计，我们不同厂商特别是深圳这边厂商有非常大的创造力，那么他们创作出来各种各样不同的平板。那么今天我们前段时间做过统计的时候，那是说我们现在有超过90个不同的设计制造不同设计的 Windows 平板。那我如果说今天去看的话，这个数字其实是远远超过那个90%，因为我们通过这样子一些合作，把 Windows 的平板推向了市场。如果说你今天去做在京东上做一些搜索的话我刚刚简单搜索了一下，搜索说第一100块钱的 Windows 平板，你会看到整整几屏的不同的 Windows 平板，你都可以去选择。那么这样，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将来这些微软跟 Intel 我们合作能够继续往前发展，那么我们也会陆续推出各种在我们2015、2016新平台上面的参考设计，然后帮助我们合作伙伴在把更好更新更强然后呢省电用户更加需要的 Windows 平板能够推向市场。那么如果说你对我们 Intel 将来跟微软合作，将来就是说所有这些支持 Windows 10的新的这个参考设计或者说有兴趣的话，那怎么样子你想自己去开发一些新的 Windows 平板的话，那么欢迎你参加我们未来的那个2015 Ecosystem Enabling Summit。 那么这个会议的话会在14号在深圳和在台北都会去举行，由 Intel跟微软一起组织，一起跟大家讲解更深入的技术细节，怎么样子把一个很好的平台给制造出来。 好，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那么在座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希望那个能够跟大家现在可以提出来。